现在收听的是老编姚顺聊出版，我们聊书、聊杂志、聊媒体、聊网络、聊编辑、聊行销、聊写作、聊阅读。欢迎在 SoundOn、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订阅 Spotify、KKBox 关注这个节目。今天很高兴再一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Marine。那 Marine 还记得上一次来我们节目是什么时候吗？
2020年，两年多前，疫情前啊，
两年多前，第22集的时候。那今天我们来呢，主要的是在聊这个，闲聊一下最近你在忙的事情。
好，
那也是要宣传一下这件事情。文学营，映科这边主办的这个文学营，
对，
它的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叫全国台湾文学营。
全国台湾文学营，对，
要跟另外一个文学出版社的营队，它是文艺营，对，做一个区分这样。
是。可以讲另外一家出版社的名字吗？
不行，
不行吗？可能你都人家把他文艺营讲出来，而且贵社跟他应该蛮有渊源，是不是？其实对于台湾的文学生态有认知一点的读者听众应该知道，其实有渊源。
参加我们的
有有渊源，可是现在就是正面一点来讲好了，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啊。所以呢，所谓的台湾文学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渊源好了。就是一开始最早最早那个第一届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我们查到的，
跟
你查到的是同样的，是2004年。我今天还为了这个，就是再次确认，
问了一下同事吗？
对，问了一下更资深的同事，然后才知道是2004年。
所以你那个时候刚来到映科的时候，刚好是他。第十届要办文学营，
对对 对，我来的时候是我已经知道我们要在师大办，我同事就跟我讲说，诶，我们有一个文学营队，就每年这样，然后说我知道文学营，然后他说，那你知道我们要一起住宿吗？就是大家一起要合宿这件事情，我就说，诶，我们有需要去吗？然后我同事说，对，我们每个编辑都要去，
每个编辑都要去，
对，每个编辑都要去，然后每个人就是会有一个组别负责联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所以我们3天都会在那边吗？他说不是，4天。
是第一天还是最后一天也要？
第一天就是行前
前一天前一天就要去，
对，然后后面的3天就是跟学员一起在那边，然后结业是我们送走他们之后，我们再稍微打包一下，我们才可以回家。对，
即便是在师大这么近的地方
也要住宿，
也要住在里面。
对对对，因为早上每天早上的课都蛮早的，大概9点就开始，那我们公司就想说这样子也不要让员工就是到处奔波，就是为了那个交通在那边奔波，所以他们就会安排我们住宿。
可是万一有同事或说学员刚好就住古亭站的附近，
那他们可以就是
回选择，
他们可以选择回家。对，可是像我就住的比较远，我就是想说，那我干脆就是一起，就是跟同事一起住饭店这样子。
饭店啊，不是在学校的宿舍里面？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看学校，因为有些学校它是有像什么会议中心，就什么他们可能有跟饭店合作或什么的，就是我们可能会住在那个学校提供的住宿。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会选择饭店。
那应该也是在学校附近的饭店。
对对对，
不会说他在师大古亭站，然后他指定的饭店在内湖。
没有，不会，不会，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有蛮多次就是选在台北办，但是我们就是我同事那时候都跟我讲说，你有想过自己会在台北住宿3天吗？就是你自己是住在台北，然后还要在台北住3天。
对啊，这很有趣耶，这根本就是我可以先回家一趟然后再来，然后我晚上还是要甚至我溜回家住了第二天再来都没
有
关系。
如果你如果是住在那附近的话，你当然是可以这样子 啊，可是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尤其是如果是像今年就是办在淡水那边，你也不大可能一早就是可能你住在台北市区的话，你要一早到那边也是一趟距离。
对，就只有师大好像交通相对稍微便利一点，可能还有一个可以中途溜掉的机会。
对，我们也曾经在福大那边，我们也是住在饭店。
那个可能也是需要，虽然说现在交通也算方便，
对，
可是稍微离市中心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也想说就是安排有一些外县市的老师，他们也没办法那么早来上课，所以他们也是会安排他们住饭店。
而且晚间的时候万一学员有什么 意外突发状况、也是要有工作人员直接在现场协助。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聊的是第二题了。第二题呢，好，这个标题是名为全国台湾文学营，但是在断句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台湾文学这四个字断出来吗？
当然不是。
可以这样吗？
不是，当然不是。全国就是表示整个台湾嘛，所以是台湾的文学营、就是这样子、对，
没有说
没有特别的 focus 在台湾文学的这个状况、你看我们的主题也有很多很多个，
所以只要是就是华语的文学创作都可以。
对 对，
其实我注意到啊，历届的海报每一届每一届都有不太一样的 slogan。
嗯，
这个 slogan 是否是跟每一届主题有关啊？比方说像12年这边写的是夏月，夏天的夏，阅读的阅，然后文学游艺、那个游艺应该是游于艺的那个典故嘛。
对对 对，
然后13年是夏读文学时代，那个夏天的夏，好，然后还有什么带着书包文学一下，也是夏天的夏，因为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办的。
对
对，然后在辅大就游艺荷花池、
对，因为你们荷花池那个 对，
然后在亚洲大学的话就会是阿照悟传奇啊，或者说这个悟风，用悟风这个地名去做一些 slogan。
嗯，
然后在东华大学是听山听海听文学，这些都是跟当届有没有特别设定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会不会影响到老师们，
师资吗？
对，师资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主轴啊，还是说其实它就只是一个 slogan？
没有，它其实算是一个 slogan， 可是因为我们会想说根据当地，例如说我觉得是应该是后面这几年比较明显啦，例如就是辅大那时候就是想说要找出辅大的特色，然后那个就是
辅大那个还好，因为荷花池其实就只是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想说是需要有一个辅大的特色，
但我觉得亚洲大学跟东华大学就确实有很在地的感觉。
对，那时候后来想说我们就不要在台北、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找到就是亚洲大学，然后有人就会觉得说，亚洲大学跟文学营它有什么样的差，因为它其实里面没有华文系。
对啊，
对，然后所以我们是跟，我记得是跟他们通识教育中心合作。
嗯嗯，
可是因为我们想说那个地方它也就是好山好水啦，其实
是
去过之后觉得真的风景还不错。
嗯
嗯，而且他们的那个校区，
新学校嘛，
新学校，然后校区也集中，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校区，它不是像有些学校它是呈现就是你要跑很多很远、它是整个可以 focus 在那边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办了两届。
嗯，
然后再来就是最远的应该是目前就是到东华，然后就今年就后面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20年21、22这三年都没有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那时候也有考虑过线上，应该说疫情的这几年呢，其实我们有陆续从我们脸书私讯那边有接到就是读者有来问说能不能举办文学营，可是疫情吃紧、
是，
所以我们就没有举办，然后也有学员说那是不是有可能变成线上。
嗯，
对，可是因为线上的状况就是我们会觉得想说你还是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是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是那时候有考虑过，也有曾经就是想说是不是筹备，可是呢光是就是一些设备啊，然后要找老师去线上啊，基本上因为以我们营队这样的规模，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们一次要收大概将近快400个学员，
就是所有的组别加起来，
加起来
400多，
对对对，将近快400。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想说那还是再等等，然后本来去年也想说是不是要来准备实体，可是疫情又爆发，
嗯，
所以就是还好今年整个就稳定下来，所以才决定再恢复实体。
所以这一次2023年的 slogan 就是疫别，疫情的疫，别来无恙的别啊，
对，
疫别再逢于淡水，又回到淡江大学了。对，所以这个就先来聊一下好，为什么又是
淡江大学。好，我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希望那个学校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然后可能例如说 他的餐厅，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这是一个合宿的概念，所以就是住宿方面他需要就是有宿舍嘛，然后餐厅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到餐厅用餐，所以那个学校的餐厅是够大，可以容纳那么多人。然后其实在这疫情前呢，我们也有去其他学校看过，像我就曾经去过台南成大，可是因为他的餐厅就是他是一个很破碎的，他以前有一个学生餐厅，可以也许可以容纳那么多人，可是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成大附近太多吃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找餐厅也不容易。
其实很多学校附近就会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吃的啊，
对对对，
所以校园里面就不一定说非得要有餐厅的设置这样。所以又回到淡江大学了，看起来历届啊淡江大学出现的次数最多，
还蛮多的，
真的蛮多
蛮多次的。
会不会因为是夏天淡江大学那边比较没有那么热呢？其实也没有耶，他们那边也是蛮热，
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夏天都很热，
没有一个地方是凉
爽。对对 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同事跟我讲说我们有文学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很热对不对，他说对，你一定要就是那些中暑的东西要稍微防备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就突然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你可以穿短裤，一定要穿短裤因为真的很热，
就不要折磨自己
了。 对，我印象最热的那一届是疫情前在东华那一次，我头一次就是在营队当中整个中暑到我没办法起床，就 每次都要去刮痧。
中暑真的很可怕。可是在学校教室上课应该都有冷气什么的吧？应该
有冷气，可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可能就是要两边跑啊，因为我们要接老师然后要送老师，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是那种进进出出那种就是冷跟热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还蛮容易中暑。
参加文学营的学生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居多的，
不一定耶，
不一定啊，
就
是
有
还是要有家长的同意。
我们以前就是比较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就是有那种很小很小的，但是后来就是我今天也才知道，就是我们曾经有学员建议，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年龄层分得太大，然后老师上课就是他也比较没有办法掌握难易度，所以我们后来比较建议我们希望他是15岁以上。
哦，那合理啊。
对，15岁以上，
6岁就来参加文学营。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很小到11、12岁的，
11、12岁
国小升国中的样子，
除非他真的是很早会不然好像
也不是，对，还是会希望他是可能国中升高中的间，高中以上，然后年龄的大倒是还好，可是因为年纪太大我们也会担心，因为我们的宿舍不是，你要先听我讲，不是歧视老年人而是因为宿舍它是要爬楼梯上去对，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会比较担心的一些事情。
曾遇过最大龄的
学员，最大龄的基本上我没有太大的印象，
有65岁以上
啊，有对，其实只要你有一颗爱好想要知道这些老师想要求知的心，我们其实都非常欢迎。
有，我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是退休在家里不用上班的人，
哦，有些是哦，
他才有那个闲工夫来参加吧。
没有，我觉得暑假倒是，但是在校生其实还蛮多的。
对啊，我想大中应该还是大专院校在校生比较多，
对，蛮多的。
再来问一下分组，每一届都分组，那以那个大家都以文学形式来分嘛，其实大家都这样，就是诗、小说、散文跟剧本，
对，
这四个是基本一定要有，还有电影，
对。
但是我发现到有一些届会有不同的，像其实歌不是每一届都有，这个反而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歌算是基本形式里面的一个嘛，对啊。那还有就是有看到说文创，这个就比较搞不太清楚文创这两个字实在是太抽象。
好，应该这样讲，
这个是在干嘛？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就刚像你刚才讲小说跟散文还有新诗是我们固定的嘛，然后电影也算是固定的，
现在是固定的。
对，然后呢我们之后呢可能剧本其实也是，
但是有的时候是剧本创作，有的时候又说戏剧，就是还是有不同的，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的 刚开始会是小说、散文、新诗、电影跟戏剧，
嗯，
然后戏剧是偏向表演艺术的，就是舞台剧这一块，所以这五组呢其实是比较固定，但是我们都会有一组是有变动的，例如说就是那一组可能就是歌谣、然后有一年就是曾经是报道文学，
报道文学
对，然后有一年是文创、办文创的那一年我记得好像是台湾刚开始想要就是讲求文创商品这个东西，
就这两个字被用到大家都在
用，所以我们
频繁的使用，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定义，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组这样子、
哦、所以原来你戏剧是表演艺术的意思、哦、
对，
所以今年的表演艺术组、
就是、
其实就
是
以前的
戏
剧
组，对、啊、然后后来我刚不是有说有一组是机动的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疫情前呢就是在亚大那时候我们想、那时候 IP 刚开始吵了、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有一组是叫做影视剧本、专门在探讨影视剧本这一块、开始开放报名这阵就是都会有人来问说请问电影组表演艺术还有影视剧本创作这三组有什么不同，
对，这个也是
对 这几天一直被问，应该是说开放报名来一直被问，
是
就是电影它就是真的 focus 在电影
影像文学这样子的概念，
对
对
对，所以他邀请的讲师多半都是跟电影相关，例如说导演、
对，
以往都是在针对在导演这一块、所以那时候找的师资几乎都是导演、影评跟编剧、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影视剧本出来、所以我们就是把他编剧那一块几乎都是到影视剧本，那有些导演呢他虽然算是导演可是他又写剧本，所以你也有看到影视剧本那边他也会有导演出现，
也会有、
啊、对啊，对，然后所以我们电影后来就想说那我还是要稍微做一下区隔，所以后来我们就有想说就是例如说找电影院的执行长、所以那时候我们之前有找过光点电影院的执行长来、然后他可能讲就是什么影院的经营
哦、
对他们的经营，然后可能他们在选片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差别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想说那既然就是一部电影出来它一定要有电影行销嘛、所以我们这两年就加入了就是电影行销这一块，那表演艺术呢就是我刚刚有说它就是以前的戏剧，所以它会比较偏向舞台剧，
所以它其实会有什么肢体开发这些，
有今年的表演艺术、
是
徐华谦老师、他就是带那个肢体动作，所以他今年的导师课应该也会有一些肢体动作课，刚刚有说到影视剧本，就我刚刚已经讲就是他会比较偏重在电影电视的剧本、他们可能剧本的开发剧本的写作，然后所以今年呢因为茶金蛮红的，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茶金的制作人，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IP 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编剧也在这个组别，
所以影视剧本这边是比较从可以这么说吗，从结构上面去讲比较实际操作的吗，有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如果你今天要成为一个电视剧的编剧、那你的工作流程大概会是哪些，可能会教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们对于讲师的他们的授课内容啊基本上我们是不干涉的、就是对就是让讲师他们自行发挥、对，然后所以就是像以前的影视剧本的导师啊一导一只眼、他就是比较严格一点、他会希望来上影视剧本这一个学员呢是有所准备的，对于对于影视这一块他其实是有想法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先有一些可能会开书单啊或者是这之类的，对，他的方式是这样，
是，所以难怪当然不可能找什么12岁小朋友就让他进来，你要怎么能去理解老师要讲的这些东西的深度，
对，像我们最近有接到电话是来问表演艺术是不是有像他需不需要做一个就是成果发表，但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就是他不是像就是有一些话剧社这样，他不是那样的概念，
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参加那个剧团办的这种营队，
对对 对, 對，可是我们的比较不是这一块，
比较算是经验分享，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是剧作家 舞台剧的写作又跟影视剧本写作又
不
一
样，
不
一
样，对，
结构就不一样，
对，他们考虑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区别。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课程应该是蛮多元蛮丰富的。
嗯，像小说跟散文的部分，就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好处理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针对是小说家或散文家。
是，
但是有一些小说家跟散文家他可能是跨组，
跨
所以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到时候就是看说他会分在哪一组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就顺着刚刚讲到一些师资的部分，有提到一些很知名的老师，我们就来看一下人物的部分了。来，下一题就是参见杨照大神。杨照先生这一次在文学营担任的职务是主任，
对，他一直都是我们营主任，
他一直都是主任吗？
嗯，
之前好像有别的老师当主任，
在十多年前是别人当主任，嗯，他那时候可能是导师，
嗯，
对，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营主任，
是
因为营主任他要负责的东西有更多，
嗯哼，
开训结训他都要在，
嗯，
然后专题演讲他也要在，然后负责介绍各个导师给学员认识，
就是这样，
对。
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欸，这种不是那种任何人可以担任的，
他要有一个分量，
对，他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
衬托出老师们，
对，
所以是每一组的每一堂课他都要去，还是
他不见得会去啦，
他会巡堂还是怎样，
也不一定，嗯，但是基本上就是开训结训这些他都一定要在
哦，嗯，所以中间他可以溜掉吗？不行。
没有，他有时候会出没，
他这么忙，
啊，没有，他也有一些课他必须去上课，
啊，
例如说小说，
啊，
或者是散文，
他有跨组别在里面上课吗？
有可能
有，所以他其实会把那两三天的时间全部都留给文学营，
对对对，
尽心尽力的扮演好他营主任的角色。
对，虽然他有时候会自嘲说营主任其实是里面最微小最微小最微小，但是他是重责大人。
要他登高一呼这样子，
对对 对，
号召力这样，
对，
会不会有一些老师因为是啊，因为是杨照老师担任营主任，所以他就很愿意来？
不会
啊，不会吗？
不是，我不能这样讲，
啊，不能这样讲，
不是因为我们在邀请讲师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提到营主任这件事情，
啊，
我们是会用就是文学营的这个概念去邀请讲师，
啊，
对，
啊，
这营主任就是
就，哦，没关系。你印象当中有没有来参加过文学营的人，
嗯，
后来出去之后变成，对，变成各领域里面的名家小说家，
啊，
还是
我们的今年的导师杨富敏啊，他以前就是我们的
学员直接变成老师的，
他就是在成大的那一年，但是我忘记是2000几，他曾经是，欸，不是在成大，在新竹，
嗯，
对，清华的时候他曾经是学员，他是小说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讲师，
嗯，
然后今年他就是接了导师，
嗯嗯嗯，
对，然后我们今年的新师的导师曹玉博他就直接说他是升官，嗯，因为他以前是我们的辅导员，
哦，对，中间还有一个辅导员的角色，
对对对 对，我们每一组都配有一个辅导员，
嗯，辅导员要怎样什么样的条件，怎样
其实要看学校，是要学校，因为辅导员基本上我们会希望是学校那边比较熟悉每间学校他们自己的学生来担任，
哦，比较了解校园环境，
对对对，所以他们可能学校可能会针对就是这个开出条件来招选学生这样子。
那这样子他们会有酬劳吗？
应该是会有，
会有，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管道，就是哎，我不要花报名费来，但是我去当辅导员。
哎，欸，有些人
可以在旁边，
对对，有些人他可能会想说
学到很多，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每一堂课他们都要在，
uh-huh，
他们必须要负责点名，然后学生有什么样的状况，
uh-huh，
学员有什么样的状况都是需要辅导员，然后可能有老师他们上课有讲义，
uh-huh，
也是需要这些辅导员帮忙操作，或者是老师他要上课要放一些 PowerPoint 这些，
uh-huh，
都需要辅导员帮忙，
uh-huh，
对，所以这三天跟你紧密结合的除了你的同学之外还有辅导员，
uh-huh，还有辅导员反而跟老师是比较不一定有机会可以紧密的
跟导师会
交流，
跟导师会，
导师会，
对，讲师就是看说你那一堂下课讲师有没有时间。
那他如果平常忙于他的事业，他就会直接离开，可能只是
有些，对，有些讲师他就是可能就是他可能之后还有事情他就会先离开、哦、
你们不一定会在现场一直跟课，对不对？
你是说我们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不一定、啊、
不一定。那你有没有跟课经验？你印象当中是不是一般学员都就是现在开放 QA 时间交流的时候反而大家都内向不太讲话？
有啊，也是有啊。
是不是常常这样？
不一定，
多数是这样，
多数是这样、嗯、可是也有一些像我那时候在东华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有学员是讲师上一堂课结束了、嗯、然后下一堂课讲师已经要来了，但是上一堂课讲师还在外面跟学员讨论、
嗯嗯嗯嗯、
对、
哦、
我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嗯、
对、
嗯
嗯、所以不一定，其实很不一定。
所以如果有机会来参加文学营，要自己把握机会去
对
跟老师挖东西。
对，而且就是有些他就是专门带书要来给老师签，
也有直接就是来参加那个签书会的、
就是、他可能对，就是他可能知道有哪些老师来，然后他不见得，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报一组嘛，然后他不见得会上到这个老师的课，那他就可能就是会知道那个老师下课的时候他就会去找那个老师、
哦、还有这样子。
有有有，也是有遇到这样、哦、然后也有那种学员、哦、像傅敏那时候他在脸书上面就想说，他就是那时候他在当学员的时候他想要买书，
嗯，
因为他喜欢的老师在那边，然后他还就是赶快去，因为他钱不够，他还打电话给他妈妈、嗯、请他妈妈回款，因为他要去现场买书给老师签。
现场可以买得到书？
对，我们现场还有一个书展，小书展、
哦、
可以买到印科就是出过的，如果老师有来上课
哦，所以 OK， 所以其实文学营还会有一个摊位的设置，
对对对，
小型的书展，
对对对，
但都是印科的书。
对，
如果今天这个讲师他没有在印科出书的他的书可以拿来卖吗？不行
不行，但是你可以自己拿他的书。
他可以自己带个一箱30本来现
场？没有，不会不会不会有讲师，因为书很重，不会有讲师干这种事情。
如果说他的出版社要求
并没有，并不会，因为他只有上一堂课。
不行，那样子不知道怎么打发票。还是先打好再拿去作废，如果没有卖掉的话。哦，所以不能，只能，很抱歉，只能是印科的书。
对对对，不好意思。
好啦，那这一届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荐的讲师？以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现在是电影组吗？
对、
电影组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只推电影组。
不行，我们这样子。
别组的也可以推吗？别组的，
别组也可以推啊。
你的作者就在别组当老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的作者都在别组当讲师。然后因为我是电影组，我就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影组。
为什么你一直以来都是电影组？ 我记得你之前就是电影组。
不知道为什么我连抽签也是抽到电影组。
同事认为你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吗？
我其实是还好
还好，
就是也不会排斥看电影。可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直都是跟电影组就是结上不解之缘，
就连抽签都还是抽到电影。
对，我连抽签都还是抽到电影组，
就这么邪门。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像我同事，他不管怎么抽签，他就是抽到表演艺术。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 sign？ 就是以后你们如果说职业生涯要转弯的话，你可以往电影圈发展。
也有可能，
那你同事可能往表演艺术剧团。
对，因为他会去看舞台剧啊。
哦，
对。
然
后我就是都是一直是电影组。然后我今年我其实蛮特别想要推荐就是徐立文的，因为我真的很难请到他。而且他也是我头一次，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我们导师是叶导嘛。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就有问他说，我们今年想说想要找个演员，
嗯，
对，但是因为你知道演员都超级难敲的，
是，
对，就是我敲了好几个演员，然后都是被拒绝，因为时间、时间
有哪些
不行，
可是人家没有，人家没有，只是拒绝，只是因为他档期的问题，所以没办法来了，不能讲，
没有，不能讲，那不能讲。
但是徐立文真的是就是他其实本业应该是导演，可是他也是演员，演过非常多的戏，
然后也编剧，
是，
对，然后就是叶导那边就是有帮我们先跟他讲一下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去敲的时候就很快就答应。 再来就是像王师我也是蛮推荐，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电影行销这一块，
嗯，
然后其实王师他们公司负责了很多就是跟现在的国片大卖其实都是跟他们有关，之前那个返校是他们，阿比斯也是他，悲情城市复刻
也是他们，
也是他们
操作的。欸，我觉得那他这一波行销真的做得蛮好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电影我们不需要把它一直 focus 在就是怎么欣赏电影，当然我里面也有安排一些影评告诉你要怎么欣赏电影，为什么他们会喜欢看电影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会觉得想说那我们就是再把范围扩大一点，就是行销这部分也是可以讲，而且就是像王师他们也有一些是集资行销的，对，所以就是他们怎么样去募资来行销，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经验分享。
对啊，要推广电影不一定只是一直在讲影像的创作如何如何，其实怎么样推广出去透过行销其实里面有很多 know how， 觉得也蛮值得来分享这些经验的，而且感觉上来讲可能也蛮务实吧，如果说真的听了有所心得说不定可以，
对，
可以直接投入这个产业也不一定。
对， 对，因为像我记得就是我那时候跟那个叶导那边联系的时候啊，然后他的助理就跟我说，其实拍电影这件事情真的太辛苦了，所以有很多可能有些学员或者是他们就会不想投入，因为那个投资比就是投入的那个 CP 值比真的差太多。
是，
对，
是。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也许我们不需要就是这么的悲观，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我们是的课程当中还有其他的安排的话，也许是可以开另外一条路出来。
是，
对。
OK， 好，那最后我们来聊最后一个大题了，这个题目叫做吃的好不好，住的怎么样。
吃的当然非常好非常
的好，真
的很
好吗？
真的很好，因为我们
算是在校园里面的餐厅，可是有特别找什么外汇来准备料理吗？还是
其实没有，就是学校的餐厅。可是我必须说学校的餐厅真的煮不错，因为我们在找学校餐厅的时候啊，我同事他们都还会先去试吃。
真的会去试吃？
对，会去试吃。
有遇过那种试吃完觉得不行然后就不选那个学校了？
倒是还好，不知道为什么。哎，就是他们排出来的餐都还不错，然后我们也可能会告诉他说早餐可能有哪些可以做哪些，然后午餐可以有做哪些这样子。然后除了吃的还算不错之外，然后我们就是又可以吃冰，我们有冰，我们有提供冰，然后
是等一下是冰淇淋还是刨冰？
冰淇淋，然后就是晚上呢又怕你肚子饿，还有准备宵夜泡面给你。我记得每年就是我们那个学员分享，就是有时候会就是结束的时候问他们，然后或者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学创作奖，就是你在这三天期间，如果你有小说或者是新诗跟散文的写作，你可以在第二天中午前把它交给辅导员，然后辅导员就是会再交分给各组老师，分给小说新诗跟散文的老师，他们会评审，然后最后选出入选的学员。然后有时候入选的学员那时候就是他们之后还会再决选，就是入围之后我们还会再开一个会做决选。然后我常听到就是学员会分享说就是那三天带给他的各种想法，然后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提到说吃得好住得好。
我以为你要讲说大家都会提到泡面。
没有，他们有还真的有人会提到泡面，就是说晚上还有泡面可以吃。
泡面是一个很疗愈的食物。
就是还会有提到这样伙食算是还不错。
还不错。
对对对。那我们本来就是有时候还会有就是一个小旅行。对，像我们在雾峰的时候就有小旅行，去那个雾峰林家花园。对，然后可是有时候就不一定会有，就是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替代。
如果在淡水的话是可以去哪？渔人码头？
之前好像是有去那个红毛城。对， N 年前
有没有坐船去对岸十三行博物馆？
没有，因为那个可能因为我们人数又多，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这样做。
所以现在比较不会去规划那种就是外出的行程。
对，因为外出的行程真的
其实有点麻烦，因为你三四百个人，你要几辆游览车带大家去，还是说 都用步行的直接？
没有，要游览车。像我
是要用游览车吗？
对啊，然后就是回来去的时候你还要点人数啊，回来的时候你要再点人数啊，那种点人数的状况就是你少一个你就又很麻烦这样子。
少一个会不会就有遇过这种
说少一个嘛
灵异事件吗？
没有我记得上次是没有，但是就是在带队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
心理压力很大。
对、工作人员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万一就时间到了你那一个人没有出现的话、其实基本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
对，很可怕，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对对对，
所以还要跟家人交代。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会蛮担心的。
是，我实在想不到淡水可以去哪
没有，今年就没有，今年我们就是电影职业就是欣赏电影然后跟专题演讲。那我们今年专题演讲是请到白贤勇老师。
哦，哇，那这一次是指挥票价哟、
因为他已经很少公开演讲了。
对、那除了基本的这些课程之外，学员之间有一些交流互动的团康时间吗？
啊啊、
或者说、
你是说团康没有？
是像萤火晚会之类做？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营队是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很扎实的在上课。
嗯哼，
对，
晚上都还在上课、
晚上都还，我们晚上有一个有会有导师时间，每个导师他都会、就是他这三天全程都在营队里面、所以这三天你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找你的导师。
嗯嗯，
对，然后就是导师也会上课，所以每一天导师都会有一堂课的时间跟你上课，
所以是非常扎
实的
非常扎实的浸淫在文学的世界里面。
对对 对，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可以跟你有共鸣的同学，因为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就是有学员就是说他那四天他就因为他们可能四个人同一个寝室，所以原本不熟、然后那三天呢、就是整个又熟起来这样、然后甚至就是后来我们手机不是比较发达嘛、他们甚至还会自己组就是那一届的社团、
社团。
对、
没有那个反目成仇
倒是没有到目前没有听说，因为
我这人就是喜欢问一些
因为我们也没有也不无法追踪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恩怨
无法追踪那个后续，所以就不知道那个状况。
哦，好，讲到这个住宿，刚刚说学校宿舍，又有说饭店。
哦，饭店是我们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住饭店，但是学员是住学校宿舍嘛？
因为我们总是要、
要高级一点。
不是，你不能这样讲。我们不一定会住饭店，但是就是看学校有没有像淡江，它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什么会馆
实习旅馆吗？还是
类似像那一种、对，然后我们也会安排，就是虽然是住在学校宿舍，可是就是我们呢就是也会有人住在里面。 就是万一就是那个发生一些状况，
反正就是要有一个急救小组的。
对，所以我们
危机处理。
对，所以我们也是会有人留在那边。我曾经遇过就是学员就是在报道的时候呢，后来跑来跟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每一组每一组报道、然后就曾经有学员就是请他辅导员来跟我说他的东西没带、然后我们想说是什么东西没带，因为我们报道的时候他需要缴交那个报道卡、然后还会有给他们一些资料这样子、可是他就说他没有带。那我觉得报到卡还好解决，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
备有留资料就可以对嘛，
对，然后有一些备用的让他写明这样子、那个都好解决。可是他跟我讲说他的行李不见。
行李不见了？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我就问他说那你行李为什么不见？他说好像留在火车上、然后就说你没有带下来。他说对，没有带下来。然后就变成是，我就还问他说那你身上钱有吗？他说有钱、可是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吗？是在花莲
东华大学那一届。
对，然后呢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实在不晓得到底要带他去哪里买那些盥洗的。
对啊，
对，然后后来就是还好，就是里面的辅导员跟我讲说他们花莲那边不是有一条自学街、对，他说那边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便利商店、就是带他去、然后那
但离东华大学有一段距离吧。
对，所以我还要请我同事开车、对，因为就是你还是要走，因为走出去也是一段距离啦。
是啊，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东华的他们那个宿舍又比较，就是要从教室走去宿舍，因为他们校园很大
很大，他们校舍还有门牌号码。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请那个游览车就是带他们到，因为真的很晚，然后他们路灯又没有那么的，对，
那个是晚上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到晚上才发现他的行李没有？
没有，他下午就跟我讲了，他报到那时候就跟我说了，只是我必须要，我问他说你要我现在带你去买吗、还是你要等之后，他说他想要等上完课。
哦，对对 对,
对，
因为下午开始应该先上课嘛，
对对对对，
所以是课上完之后到晚间空闲的时间才能去。
对对 对, 对，他可能就是例如说吃饭时间的时候我就赶快带他去买这样、那是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然后再来就是带就是有带学，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说我学员中暑，他也是撑到晚上，然后他原本就是想说他想要回宿舍休息，因为基本上我们不会把学员放
在一个人留在宿舍，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蛮危险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就也不放心、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还有派辅导员就是去那边陪着他、然后后来他真的不行，所以我就只好再带他去亚大挂急诊这样、对，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状况、对。
好，所以这边也奉劝各位啊，如果说参加活动真的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还是不要硬撑啊。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行李要记得带、
哦、我们也曾经
忘记行李呢，
我们也曾经发生过那种行李拿错的事情。
行李拿错？
对，
怎么会行李拿错、
就是、
大家一起来
不是、就是那个结束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行李箱很像，太像了，然后就算我们已经把它分组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是有拿错的状态。
可是为什么就不太能理解，人行李会集中管理吗？不然为什么会拿错？
不晓得哎、欸我们曾就是每年就是都一定会有那种拉一些东西，学员都会拉，像我也曾经捡到手机过，然后学员就是不来领。
捡到手机我觉得还蛮可能就还蛮普遍，可是拿错行李这件事情
就有拿错行李，
又不是说像机场一样有走那个输送带还是怎样。
对，而且就是有
拿错怎么办，他那个是怎么解决？
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是拿错，然后呢那个拿错的那个呢他还不知道，所以就是变有一个学员他就是没有行李可以拿，然后多了一个不是他的行李，我们只好把那个行李带回来、然后再赶快就是
联络那个人吗？
后来那一个人他可能回到家发现那个行李是拿错了，所以他就在打电话给我们，所以我们还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发生，但基本上就是不多啦、对，
可能这个文艺爱好者个性比较浪漫一点
也有可能。然后就是像蛮多学员会来问说，那他例如住学校宿舍的话他需要就是带哪些东西，我就说你可能盥洗用具还有就是睡袋，因为学校他暑假他不是都会清空吗？
对，
所以你是没有床垫的那一种，所以有些学员、有些学员他就是会带睡袋，我们就会跟他讲说你其实要记得睡袋，基本上就是住在宿舍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大家一起去合宿的这个概念，所以
可是没有床垫是不是有一点，
那有些学员他就是会带、对，
还要自己带床垫、自己带睡袋
比较薄的那种床垫，我记得是有还是他是有床垫、那个有点没有印象，但是我们会教到他们要带睡袋。
如果没有床垫只有床板的话那很难睡吧、
我有点忘记了、我是真的这一点我真的有点忘记、但是我们都会教他们要记得带睡袋，
所以其实也不容易啊，要来参加这文学营。
对，然后有些学员他就是会他知道有创作奖嘛，所以他可能第一天晚上他就是不睡觉在那边熬夜
创作，想要把报名费赚回来
有些人就是会创作的那一种对、
哦、
就基本上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了，
很有趣很有趣。
对，
我、希望这个这一集听众听完以后不会因为这些故事不想来报名
还是要赶快来报名，
希望，对，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呢对这个文学营呢能够有更多的兴趣啊来报名啊，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要请 Marine 来跟我们 宣传一下吧，就是报名的方法呀。
哦，我们报名的方法有可以上我们映客书读网报名，然后可以有信用卡，还有就是转账汇款的方式。嗯，然后另外我
直接讲到钱的部分了。
对对对对，其实都有这种
非常务实。
对，然后呢，有一些它是传真，我们也接受传真报名。
传真报名，
对，有些
那要怎么付款？
他可能因为我们的那个映客杂志上面会有一个广宣，然后他是你可以先把报名表填好传真过来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再告诉你账号，你就是可以再汇款这样。
所以是这一期的吗？六月号吗？
六月号跟五月号其实都有。对，
好，你也可以透过映客的杂志来报名。
对，然后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同，就是有同仁会负责，就是来跟你做，就是有没有报名成功的接洽。
好的，那今天差不多我们的话题都聊完了，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大声疾呼的？
赶快来报名，
赶快来报名吧。
对，6月26号截止。
其实我们现在报名的状况还不错嘛。
对，
因为其实坦白讲，虽然说现在6月上旬，然后我们报名截止日是6月26号。
对
对，各位听到这一集的节目播出，距离报名截止大概还有2周的时间，差不多。
对对对
对，其实是要快报名耶，因为快要没有名额了齁。
嗯，
对，虽然说大声疾呼，但是其实还是已经不是说没有人来报名，然后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有几个班好像快满了，
已经满了，
快满班，快满班，
快满，所以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来报名吧。好，今天非常感谢 Marine 在聊关于文学营的事情，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
谢谢，
拜拜，
拜拜。